春节即将来临，中国又发现 SARS。 虽然到目前为止传染的规模不大，但是有前车之鉴，人们不敢掉以轻心。美国企业为了增加盈利，把很多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但是他们又担心此举会影响自己的公共形象。虽然美国经济数据乐观，经济增长强劲，联邦储蓄委员会仍然坚持低利率的金融政策。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去年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出现 SARS， 但是由于官方刻意隐瞒，酿成后来的 SARS 危机，世界范围内数千人传染，800多人死亡。现在中国又出现 SARS， 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星期一，中国卫生部的官员证实，广东省的 SARS 疑似病例被确定为 SARS。这项实验结果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核实以后公布的。
Results from the laboratory test over the weekend have le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Chin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upgrade the suspected SARS cas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to a laboratory confirmed case. Many of you have already been waiting for that news.
由于怀疑人类的 SARS 冠状病毒可能来自于果子里，中国政府从即日起关闭所有野生动物市场，并将宰杀上万只果子狸。中国政府去年四月下令禁止出售53种野生动物，包括果子狸。但是去年八月，尽管有科学家认为为时过早，当局还是解除了这一禁令。因此，大批宰杀野生动物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世卫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首先考虑进行有关危险评估，然后再决定。果子狸被怀疑是 SARS 的元凶并非第一次，但科学家透露，这次检测的病毒略有不同，有可能是上一个月从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的。果子狸属哺乳类，是猫科动物的远亲，看上去更像豹。果子狸不仅是许多人的美味佳肴，而且其皮毛备受青睐。果子狸还是治病的中药材，被广泛用于中医。不过世卫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 SARS 一定同果子狸相关。这是自去年七月以来中国确认的第一例 SARS 病例。中国有研究人员相信，这个病例有可能标志着新一轮 SARS 病毒即将爆发。在这起 SARS 病例确诊之前，中国的股市已经有所反应，国内航空公司以及旅游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制药公司的股票价格却纷纷上扬。根据中国的官方报道，去年下半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下滑，如果以单月计算，第三季度实际吸引外资的增加幅度已经是负值。和前年同期相比，七月份的外资减少了 18.8%， 八月和九月的流入中国的外资分别下降了 28.3% 和 28.8%， 十月份更是下降了 36%。中国商务部高层官员近期透露，中国吸收外资额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上一年吸收外资额基数较高，另一方面是受到 SARS 的影响。 SARS 给中国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单纯的看待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还必须考虑到同样重要的其他很多方面。如果不能保证国民的福利，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无法实现。尽管上次 SARS 没有大规模蔓延到农村，但是这次 SARS 的出现，人们的目光还是集中到了农村落后的医疗保健体系方面，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待观察。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星期四，广州又发现第二例 SARS 可疑病人，她是野味餐厅的一位女招待，目前已经被送进医院进行隔离治疗。与这名女招待有过接触的其他几十个人也被隔离观察。SARS 出现，尤其马上就是中国新年，中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进行了大运动式的卫生清洁工作，消灭蟑螂，尤其是在广州过街的老鼠更是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美国企业为了盈利，把很多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这种让投资者高兴的事情却会影响企业的公共形象。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企业总是以盈利为最大的目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成本。过去几年来，不少美国公司把一部分白领工作机会转移到低收入的国家，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悄悄之中进行。 一般来说，美国企业要是能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恨不得马上让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但是如今，很多跨国公司却不愿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在向国外转移工作机会。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的艾伦·唐纳森透露说，那些跨国公司悄悄地这么做，他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那些公司在搞平衡。什么平衡呢？华尔街当然希望企业能降低成本，并不在乎工作机会流到国外去。但是这么做的公司却会牺牲自己在美国的公共形象。比如前一段时间，软件开发公司 Accenture 宣布，他们在印度的雇员人数将加倍，增加到10,000人。结果公司收到了潮水般的电话，质问他们此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许多高科技公司以前都很炫耀自己跟印度的关系，现在都采取了低姿态的做法。微软公司还撤销了贴在公共汽车上的广告，因为这些广告说他们的软件由印度工程师设计。另外一家软件公司 Infosys 甚至停止公布自己客户的名字。前不久， AT&T 无线通讯公司跟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将裁减1900名员工。美国通讯行业工会获得了一封 AT&T 和一家印度科技公司的内部电子邮件，上面讨论了这家印度公司如何接管这部分工作。AT&T 无线通讯公司辩解说，他们的确考虑过转移工作机会，但是拒绝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今年 IBM 准备把4700份高薪水的工作机会转移到印度和中国，不过这个消息可不是 IBM 公布的，而是华尔街日报透露出来的。 IBM 对这个报道拒绝做任何的评论。其实大公司把高薪职位转到国外，不但面子无光，还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唐纳森分析说，美国公司可以用中国员工代替美国员工，但是无法用中国客户代替美国客户。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了工作，他们就无法消费，社会购买力就下降，最终伤害到美国公司的利益，就像一个圈套一样。当然也有人会辩解说，那些大企业无法抵挡低成本的诱惑。专家估计，美国白领工作的外流趋势会越来越大，大概会有200万个白领工作机会流到低收入的国家。
今年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10周年，当初为这个事业是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会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反对者认为会丢失美国的就业机会。现在10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怎么样？
10多年前，洛斯佩罗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的民意支持率曾经领先当初的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当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他的理论是，一旦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作机会就会流到墨西哥。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成立10年了，现实情况又怎么样呢？布鲁金斯学院的白瑞·鲍斯维兹透露说，虽然佩罗的观点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是如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透露，自从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来，美国一共增加了2000万个工作机会。不过美国的制造业的确流失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一般都跑到像是墨西哥这样低收入的国家。鲍斯维兹分析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大势所趋，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当初克林顿总统执政以后第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当时也是来之不易。他亲自给国会议员打电话拜票，当时的财政部长本森也跟媒体开玩笑说，他跟国会议员交往的时间比跟他太太在一起的时间还多。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区总算在国会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通过，236票赞成，200票反对。如今支持者声称，北美自由贸易区每分钟为美国带来120万美元的贸易量。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调查，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大促进了墨西哥的出口和对外资的吸引。在美国，沃尔玛曾为雇佣人数最多的美国民间企业，在墨西哥的雇员人数高达10万人。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来讲也不是一贴万能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威廉·麦隆尼介绍说，不少人相信自由贸易是万能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不然。要真正利用自由贸易的机会，还需要很多艰苦的努力和付出。虽然墨西哥吸引了不少工作机会，特别是来料加工行业，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从1994年到2000年，墨西哥的工资水平却下降了 13.5%。 如今美国总统布什更是雄心勃勃，希望在今年年底在整个西半球成立自由贸易区，有34个成员国。东方，
谢谢许佳颖。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联邦储蓄委员会的官员透露，他们将继续把利率维持在目前的水平。虽然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还是造成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连连下降。针对联储会所采取的态度，摩根斯坦利的资深经济学家比尔·索利文分析说，很明显联储会并不认为弱势美元的政策会对美国的国内物价水平造成影响。照目前情况看，联储会在近期内没有打算提高利率。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抛售美元，华尔街也明白美元汇率下跌除了美国的中央银行以外也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许。索利文解释说，现在工业七国已经默认了美元逐渐并且有序地疲软这样一个现实。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好像也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美元下跌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但是有的专家认为目前美元下跌是投资者信心下降的结果。高盛投资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达德雷分析说，美元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赤字太大，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所以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元，美元汇率自然就下跌了。星期一的时候，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 1.269，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美元对日元也跌到 106.25， 是过去3年来的最低点。美元走软对美国的制造业是好事，使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便宜，只要美元下跌速度缓慢，就是金融市场也能接受。达德雷分析说，只要美元慢慢下跌，金融市场不会太担心，如果美元下跌失去控制，就会大大影响债券市场，最终会影响到股票市场。联储会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月底要召开会议讨论利率问题，市场广泛估计目前的低利率将会保持一段时间。从上个星期一开始，所有持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必须在海关留下指纹并拍照。这项新规定在美国115家机场同时实行，这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之一。估计今年会有2300万持签证进入美国的旅客。美国海关负责人罗伯特·邦纳介绍说，这项新规定的实施简单明了，只要花15秒钟的时间，不会耽误大家的旅程。这项新规定的名字叫“造访美国”。去年圣诞节期间，美国把恐怖袭击的警讯提高到橘红色。去年年底销售行业的表现是1999年以来最好的一次，尤其是高价位的商店。 Tiffany 的销售增加了 10%， Nordstrom 12月份的零售额也上升了 9%。 相反， Walmart 由于价格压得太低，影响了自己的盈利。联邦法官拒绝批准前安龙管理层成员李法斯托的认罪并愿意坐牢5个月的请求。她丈夫前安龙公司财务总监安德鲁·法斯托和联邦政府之间的认罪谈判还在进行之中。从今年开始， AT&T 将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为顾客提供网络电话服务。和贝尔电话公司一样， AT&T 也加入了和有线电视公司竞争电话业务的行列。在这之前，另外一些电话公司像是 Quest、 Verizon 和 SBC 等都宣布了将为顾客提供网络语音电话服务。去年第三季度，美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达到了911事件以前的水平，旅游业总量增长了 16.2%， 达到了7468亿美元的水平。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旅游业数字每个季度都在上下波动，但是自从前年第三季度以来，整个美国的旅游业都在增长。这个星期投资市场普遍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459点，上升了49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87点，上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122点，上升13点，上海 B 股市场1581点，上升64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227点，上升1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584点，收盘时达到13386点。4年前，布什以微弱的优势当选美国总统，选票的绝对数量不如对手。这次布什竞选连任，道路并不平坦。金枪鱼对健康有害，尤其是对怀孕和哺乳期妇女更是如此。不过多吃橘子有利于健康，能降低得癌症的机会。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004年，世界之都纽约， 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9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
日本经济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景气之后，去年总算有了转机，投资市场也开始旺盛起来。本台记者李军对此有详细报道。
日本东京证券市场在去年12月30日收盘时，代表日本经济景气度的日经平均指数以10676日元收盘，使得日经平均指数终于恢复到4年前的水平。而因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增加，2003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的总交易额刷新了历史记录，突破了320兆日元，其年间增长额就达72兆日元，相当于5.5个丰田汽车公司的规模。但由于受伊拉克战争和 SARS 的影响，在4月28日，日经平均指数刷新了历史最低值，曾一度降到7607日元。5月以后，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终结，海外投资家将大量资金转入日本证券市场，使日经平均指数在2003年的后半年一直呈现着增长势头。据日本内阁府12月4日发表，日本2002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97兆6466亿日元，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2%。在过去一年中，日本企业收益持续改善，设备投资增加，出口缓慢增长，生产得到恢复，个人消费几乎没有什么发展，雇佣形势依然严峻，但已有恢复迹象。未来也将受到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要留意股票的动向和日元兑换率的问题。日本政府与日本银行2003年12月19日发表的内容推测，2003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为2%左右，2004年大约为1.8%。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军，日本东京报道。
中国的社会危机深重，有人把它比喻成即将爆发的火山，也有人把它比喻成干柴遍布，一不小心就烈火冲天。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只有共产党，离开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中国只会玉石俱焚，天下大乱，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的保护，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成的小康也将灰飞烟灭。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莫瑶，你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东方，这种说法明白的人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一贯的宣传手法，非常耸人听闻啊。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执政基础现在越来越薄弱，合法性也不怎么合理，所以他们就利用了人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的恐惧心理，迫使大家必须接受共产党统治的既有事实。
这话怎么讲？我有点听不大懂。
中国社会充满不确定性，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绝大多数的中国高官子女都移民到国外，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每年贪官外逃的资金和吸引的外资不相上下，但是中国老百姓对生活危机普遍都有恐惧，那么共产党也就利用了这种心理，把国外的崩溃论和国内的渴望稳定心理结合起来，强化了共产党执政的唯一性。人民在别无选择中认同共产党的统治，这样一来，所有的不公正、贪官、贫富不均、道德下滑等社会的乱象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执政当权的稳定罢了。
是的，这么做获益最大的当然是就是高官权贵了，还有就是攀权富贵者，然后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居民，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的不公正却被精英们称为是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我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从历史或现在一个个独裁体制瓦解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道理的。要不然也不会有美国出兵处理伊拉克独裁政权，人民享有自由后的欢欣画面了。独裁者可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虚幻假设，可以不顾历史，因为他们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绝对的权利和既得利益。他们可以在得到 99% 的利益后给人民仅有的 1%， 他也可以收回这 1% 的利益，如果老百姓不愿被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为了要安保只好被牵着走，就会把所有自上而下的民间自主运动、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在这种体制下的国家的处境是非常可怕的，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视于身边的人被屠杀、被饿死、被剥夺、被歧视，人和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这点从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持续四年大多数人袖手旁观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粉饰的经济成长下，人民无法得知隐藏的大洞随时有瓦解的可能，为了跟上现代的进步，大兴土木、建筑围楼，自然资源被滥发滥砍，人民欢欣鼓舞之时却不知道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小，这些很令人担心啊。
那你的意思是主张政治改革，走民主化的道路咯？
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事，中国可以出现刘邦、李世民、毛泽东，却无法出现像乔治·华盛顿这样的政治家。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果，但是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瘸腿改革，而苏联这一点就做得比较好，虽然经济上付出了阵痛的代价，但在整个社会综合效益上优越于中国。在转型中，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争取到了最大的自身利益。对于每个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就是最大的利益。
你的意思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应该实行宪政民主化。现在政治改革在中国可是敏感话题呀。
中国之所以反对政治改革，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政权被极少数人垄断把持着，也就是说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之私的统治。而宪政民主是由全民分享，也就是说把一己之私的统治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这对于执政既得利益者而言当然是不愿意的了。
谢谢莫瑶。这是爱奥瓦州冬天的景致，这里是美国的农业州，也是目前民主党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战场。 不管最后是谁赢得党内提名参加竞选，和现任总统布什之间都将是一场殊死的争夺战。民意测验专家约翰·佐戈比预测，今年的总统大选将非常接近。别的不讲，不管是谁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他都会得到40%的选票。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经济。虽然最近经济数据非常好，投资者相当满意，但是就业市场的情形仍然严峻。佐戈比分析说，华尔街喜气洋洋，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但是20%的美国选民担心自己一年之内会失业，25%的高收入选民担心自己会在一年之内失业。美国普通老百姓和投资者的情绪非常不一样。除了经济以外，选民最关心的是伊拉克战争。佐戈比透露，支持战争的选民非常支持，反对战争的选民非常反对，两极分化严重。所以要赢得大选，必须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比如中年妇女和爱好体育的男性。佐戈比介绍说，这些中间选民往往比较保守，也很爱国，但是这些人也是比较容易失业的人，蓝领和白领都有，而且都分布在一些重要的州。除了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边缘问题也可能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布局，像是同性婚姻和老年人药卡等等，往往几千甚至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决定究竟鹿死谁手。很多人都知道家庭办公室可以省税，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不能滥用，否则会招来税务局的查账。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很多自己开公司的人都是在家里上班，把房子的一部分用作办公室，这样一来每年报税的时候能帮你省不少钱，部分花在房子上的钱可以用来抵消你的收入，从而少缴税。比如为办公室装修花的钱，100%可以用来抵消收入，有些收入是需要分享的，比如电费和取暖的费用，这就要根据办公室在房子中所占面积的大小来决定。当然也有很多跟房子有关的开销是不能用来减税的。H&R Block 公司的威尔玛·黑斯解释说，房屋贷款的利息、地产税、自来水、房屋保险、下水道，还有天灾造成的损失和折旧，这些都不可以减税。当然要减税，你必须有很完整的书面文件和资料，证明这的确是办公室，是商业用途，而且办公室不能作为私人用途。那么怎样才能证明办公室的确是商业用途呢？你要么把它作为公司申请时候的商业地址，或者证明办公室是用作管理公司业务用的，或者证明办公室是用来和顾客会面时用的。最重要的是保存所有的记录，并有明确的记账。黑斯介绍说，必须保存收据，保存给顾客的账单，还要有公司赚钱和开销的记录，必须有良好的记账习惯。随着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家里上班，如果能充分利用减税优惠条件的话，每年能省下不少钱。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把家里腾出来做办公室也很容易引起税务局的注意，更容易被查账。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上个星期天晚上的北美国际汽车展上，通用汽车推出了第六代 Corvette 跑车。这种新跑车叫做 C6， 拥有6公升八缸的引擎，400匹马力，这是历来马力最大的 Corvette 跑车，今年第三季度将在美国各地出售。日本设计制造成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火车，这种新型火车的时速是每小时360英里，远远超过现在日本跑得最快的时速在每小时168英里的子弹型火车。如果坐这种新火车旅行的话，从东京到 Osaka 的行程可以从3小时缩减到1小时。美国联邦政府警告说， Tuna 中文叫金枪鱼，对孕妇、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希望怀孕的女性有健康危害，并呼吁这些妇女少吃鱼，因为最近一项调查发现，这些海洋鱼类内含的公斤属元素成分太高。下次去菜场买菜可要多买点橘子哦。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橘子有助于减小得癌症的机会，尤其是减少嘴唇以及胃部癌细胞形成的机会，同时柑橘也有助于减少中风的机会。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